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
我们的前两个礼拜已经思想到，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是向人说话的上帝，这个把话讲出来使人可以领受他真理的上帝，也就是自我启示的上帝，这是基督教信仰同所有宗教信仰最大不同的地方。虽然回教也宣称他们领受了启示，但是当把这些启示的内容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就发现有一些本质上不同的地方。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这个事情。神是说话的，所以他就效应了列祖，他又借着基督效应了我们，像先知就成了基督以前的一个预备，基督以后再效应给我们，就是写下新约的使徒就成了基督的一个解释。这样旧有的先知基督亲自道成肉身的来临，以及新约的使徒的讲解，就变成前后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神绝对可靠的启示。因为他的启示是多次多方的，这证明他的启示不是前后矛盾。因为他的启示前是多方多次的，这表示他丰丰富富忍耐的启示给我们。而上个礼拜我们思想到基督就自己来对人说话，神既然是真理的本体，又是用真理向人讲话的上帝，又是乐意主动的把自己启示给人，使人认识他的上帝，这位上帝就造了唯一一种能够领受启示的人，也就是呢，按照他形象样式被造的人。人是唯一能领受能明白神启示的货物，这样的启示的神照样可领受启示的人，有乐意将自己启示的时候，道就可以应到这些被造的人了。我们被造的理性常常流离失所，我们被造的理性常常偏心极路，我们被造的理性常常对知识的了解支离破碎，没有固定的根基，没有永恒的方向，没有绝对的原则，也没有真正的归属。所以这样的神造了理性，神就启示真理，这其中就有一个很特殊的关联。这个关联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要用他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他所创造而已经因罪堕落的理性。那你这样就把这个关联起来了，这样人被造有限而已经堕落的理性是不可能不支离破碎，不可能不偏行己路，不可能是以偏概全，不可能不以自己所知的把它绝对化来抵挡上帝。所以神就用真理来引导理性，当神启示的真理引导人已经堕落的理性的时候，这个理性就归回神，理性的归回就叫做信仰。这就是真正的信仰的意义。信不是把一切的事物都放下，是模模糊糊的相信一位上帝，那么呢对其他的事完全不闻不问。信也不是那抹杀思想的功能，好像过一个二元化的生活，把知识的事情当作是违背神的，当作是抵挡信仰的，当作是撒旦的工具。那么我们越信的时候就越违背理性，越信仰越反对知识，这就是许多敬虔派同许多肤浅的福音派所走上错误的道路。这样呢，我们不但自己没有办法应付从世界上而来的挑战，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世界的知识分子在科学技术的领域所达到的成就，甚至我们会固步自封， 躲在象牙塔里面自鸣清高，难道轻看他们？当我们无法用我们所信的道来说服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得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的心很刚硬。今天我们看见这样的时代应当过去，基督徒，中国人的基督徒应当起来，把理性带回真理，然后在真理的路途中间，让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神的启示，然后建立一个信仰所需要的理性同知识，对真理降服的信仰的架构，以这个架构呢控固自己，用这个架构摇撼世界的根基，让人与我们一同得着这福音的好处，也就是借着福音明白统一性的完整性的这个绝对没有渺无性的宇宙永恒的真理。神既然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世界，那么这位神所创造你与他所创造的世界应当有统一性的原则，贯彻在各界中间的真理。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Amen. 以及真理都是神的，像物理界的神、地理界的神、心理界的神、伦理界的神，伦理界的真理、地理界的真理、化学界的真理、这个物质界的、心灵界的、所有道德界里面的真理，应当是从一个源头而来的，这样你就不可能会一个支离破碎的生活。而基督到世界来临的时候，就把这个真理以最绝对的至高权威的身份讲出来，这就是人需要神的话的最高峰的一个清楚的具体的显现。所以人的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个靠上帝口里说出的一些话，这个话就是道啊，这个道呢就是耶稣基督，因为道成了肉身。这样你看见整个基督教对道的了解、对真理的诉说，就与那些神秘的宗教是不一样的，与我们中国的老子也不一样的。老子所论的道不是圣经所讲的道，老子所论的道是对这个道的存在知识里面普遍启示的一个影子的觉悟，不是那本体的本身。只有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才把那道的本体显明在肉身中间。所以上帝在末后的时候就借助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感谢上帝。先知们被神所感动，受圣灵所默示，把神的话晓谕出来的时候，这些先知是直接领受耶和华真神的呼召，其他的不能被称为先知，其他也不能被称为是领受神的灵的默示，他们所领受的不过是普遍启示的真理，不是特殊启示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再把这个很重要的分界给大家讲清楚，什么叫普遍启示呢？什么叫特殊启示呢？普遍启示也就是神给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他，无论你不信他，无论你得救，无论你不得救，无论你是认识基督或者你不认识基督的人，无论是古代在基督之前或者一基督道成肉身之后，所有曾经活在这世界上的人，在他们内心的深处，从被造之物之间里外相应的这种对神的知识，这个叫做普遍启示。神借着受造之物默默的讲话，神借着他造的人内心里面的直觉对于我们讲话，而这些的话从外面来的，也就是造化中间的奥妙智慧，使我们看见神的能力、神的计划，这使我们相信神是存在的。在我们内心里面直觉的反应同直觉的印证 The internal evidence and the external testimony， 外在的这个见证同内在的见证彼此呼应的时候，就使我们知道神是存在的。神不但透过历史讲话，神不但透过创造讲话， 神不但透过天文地理被到了万物里面的计划和组织奇妙的设计和安排来讲话，神也借着我们良心里面的宗教性文化性里面最高峰反应的可能，对我们说它是存在的。但是普遍启示够不够？普遍启示不够，因为普遍启示只能使我们知道神是存在的，但是普遍启示不能告诉我们这位存在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普遍启示告诉我们神是存在的，却不能把神的生命带到我们的中间来。普遍启示告诉我们神是有计划智慧的，但却不能告诉我们神永世的计划是什么。普遍启示告诉我们神是有全能力，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神要把罪人从撒旦的手中。所以普遍启示也就在普遍之恩里面，只有特殊启示才把人带到救赎的恩惠里面。 The general revelation is in the common grace. Only the special revelation offers the saving grace to human beings. 这样呢，这一希伯来书的第一节从第二节的上半段，其实就是把特殊启示的两个范围提出来了。我们如果对整篇本圣经的原则明白了，你看圣经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盼望经过这些解经以后，你对圣经的伟大性、深入性、贯彻性的绝对性有更深一层的了悟，更深一层的把握。然后你读经的时候，你信的时候，当你传真理的时候，你里面有一个非常肯定的这个绝对的依靠，因为你知道你正在传讲真理。有人说为什么唐崇荣每次上台战天淡定那么勇敢讲话，好像没有一句是会错的一样。我许多错的可能，刚才就错了5次我才就悟了。但我告诉你，我会错的，神的话不会错的，阿弥。那我们如果对神的话有正确的完整的有一个这个彻底的，就一直照着神真理的总原则去了解的话，我们应该很有把握的把这里传给别人。那我们这里提到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上半段，就是特殊启示的两大范围。第一个范围就是神已经启示到人间的那些话语，第二个范围就是神自己以肉身显现对人说话的耶稣基督。这样呢，普遍启示的两大范围就是 creation and intuition。 creation is external, intuition is internal, 这外在内在的这两大这范围构成了普遍的启示。那么特殊启示也两大范围，就是神在人间所赐下来的道，从成为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历史上的那一位救主，这两样就是神的特殊启示。我今天在这里不是讲神特殊启示用的方法，我是讲神特殊启示的范围是圣灵把神的道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使被造而有神形象能明白神其实唯一的货物，人可以因道获作。感谢上帝叫你明白人获作不是单靠事物，你靠神口里说出的一些话，你明白老子在特殊普遍启示里面有所一些的了悟，他是君子谋道不谋事，你明白吗？一个正人君子要寻找道，但到哪里去找呢？他不知道到哪里找，他跑去找老子。孔子找老子，因为老子比他更老，叫做老子。所以老子对孔子呢很不客气，说去子之教太子隐子，否则你不能明白道。也换句话说，在道的面前，不是你有多大的学问、多大的知识、多少次学位，来到你怎样道空自己、怎样谦卑才能明白。不过呢，老子说明白还不过是比较属于超自然部分形上学的那一个道的影子，而不是道的本体。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道的问题才在人间的显现出来，而基督的显现在历史中间就是神要对人所讲的话的最高峰。我再讲一次，基督在历史上的显现就是神要对人所讲的话的最高峰。基督同其他言说真理的哲学家、宗教家不同的地方，那是被造者盼望可以寻道、可以传道、可以明道，世人也可以他们用信道，但他们不是道。但这些宗教家、从哲学家他们寻道的时候，就证明他们没有道，所以需要对道产生寻求的主动性。但是呢，道本身不因为被找出来而就存在，找不出来它就不存在。否则的话，这个道变成一个被动性的东西。而圣经给我们看见的道是主体性，也是主动性。我这里讲的主体性，同这个期刊我讲的主体真理是不一样的。我要比它更跳一层，思想的基督教真正的中心是什么？在期刊国的思想里面有 truth。Objective truth, your subjective truth. Objective truth is to exist objectively, you should acknowledge his existence. But if you does not experience that personally, you'll never understand it. 所以它的主体性、主观性的真理，就是你不但承认道或者真理是客观性在你存在之外，它客观存在的，但你要自己经历它。自己用它以它发生关联的时候，那你这个主观性的经历的真理才变成活生生在你生命中间有效用的真理。但我所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是 subjectivity of truth， 道的主体性。换句话说，道不是人去找出来的。如果道是人去找出来的，人找出来的道是被动的，是客体性的道的真理。但道是主体性的，也就是说呢，不是我去找道，道回来说我给我抓到一点，那我就比你更知道一些东西了。那个道是主体的，人围绕着他去找，这就像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你明白？不是地球中心论，是太阳中心论。我看见了哲学家都走在哲学里面的地球中心论来胡说八道。他还没有找到基督是哲学界、思想界你真理的那个太阳中心。唯有基督是公义的太阳，但是他光照我们，他来寻找我们，不是我们寻找他。所以没有人可以因为找到真理帮助真理给他可以出现、可以存在，也没有人可以找到真理释放真理、释放上帝的道，给上帝的道本来受捆绑因你来帮忙透了氧气，没有这一回事。道是主体性，道是主动性，道不是人找出来的，是道来找人。道不是人解救他的，是道来解救人。道不是人思想的产品，道是创造思想功能，又使功能归回他那原本的真理的本体 subjectivity of truth。 所以基督在历史上的显现就成为那真正结束一切对真理寻求的那个总结论。神在基督的身上，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他所有在地上的生活，就是神要对人讲话的最高峰、最完全、最绝对、最贯彻始终的道，就在他的生命、他的言语中间启示出来。所以这里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小于我们，感谢上帝。这样基督与我们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你就从这一点看出来了。一个人可以没有基督而活着，他一定是离开了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而故意搞一些足够糊口的生活而已。一个人在地上的生活，不管为了谋生赚钱，他都讲的无论政治文化所有一些活动科技，不过是搞一些的支离破碎的生活，因为他与生命的源头是没有关系。 所以他没有办法了解神永世的旨意，没有办法了解他来生的盼望，也没有办法定下今生的方向是什么。基督来到人间，上帝借着他的儿子巧遇我们，这句话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变成什么，就是道的本体亲自取了人的身体来到人间，用人的言语把道道出来使你知道，就是这意思，能明白？道的本体亲自成为肉身成为人，以人的言语把道道出来使你知道。我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很欣赏中国人的知道这个字，因为知的不是识，知的不是理，是知道。这个人知道了，你说这很简单，这个人知离了就更深一层，这个人知足就是更深一层。我告诉你，知道比知离知识知这就更深了，因为哲学里面不一定有道，但道里面一定超过所有的哲学，甚至产生批判的这个功力。所以知什么？
知道。
你知不知？知什么？啊，知道。这个道的希腊文就是 logos， 而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个原来的 logos。那么你看见呢，这希腊人很奇怪，把所有的知识都变成一个学，而不是变成一个道。所以他只以学而知，没有大道悟与道。学而知和悟与道是两件事情。你知的知识成为你脑里面一部分的那天的这一个像许多的资讯的这个累积一样，当然悟与道就是让道贯穿你的一生，道使你这个真正的生命和生活的方向的意义。像基督在人间就把道带到人中间了，像是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恩典，有什么有真理，因为上帝在幕后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教育我们。 Our God is an existing God， Our God is a living God， Our God is a speaking God， He speaks to us through His Son，他自己的儿子向我们说话。上个礼拜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提到基督源于中间的神性，基督源于中间的神权，基督源于中间的超空间超时间的本质，基督源于中间的永恒性。这是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无论是文化学者，无论是哲学家，无论是宗教家的言语可以相比。如果你在这个副教学的中间，或者在以非基督的辩论的中间，你把基督跟其他的哲人用这一个分量的比较的话来介绍基督的话，我认为可能你内心里面还不知道你用错了方法。 There should not be the quantitative comparisonBetween Christ and the religious founders, we should know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所以这样的本质的差异，才能我们信基督超越其他所有的这个基本的总原则。因为是本质差异，所以我们就不能把对别的宗教的佩服同对基督的佩服作为程度的分别来对比。那因为基督是神来做人，其他的宗教的人盼望可以找到神，是完全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上帝就能这么事借着他的儿子教育我们，感谢上帝。那现在我要问，基督的教育，上帝就是基督启示我们教育我们，这个价值在什么地方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他是神要对人讲话最高峰最完整最绝对的那个权威，但我请你注意，讲话的是谁比讲了什么话更要紧。我再讲一次，讲话的是谁比谁讲了什么话是更要紧。如果我们说台湾在以后的社会一定很平安的，你讲了以后呢，你讲得多大声，用几千万的 amplification 把它讲出来， 不过是你讲。但如果是国防部长讲的，那就比你的权威大得多了。如果是这个台湾是最有分量的，而且真正知道整个一切的军事定义，怎样运用武器的发展，甚至连对方的情报都了解，那么他是台湾在以后的十年是很有平安的。他讲的时候权威就更高了，你明白吗？所以呢，我告诉你，话是一件事，谁讲话是另外一件事。今天我们不是因为基督讲过什么话而信，我们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不是什么。你看见吗？上帝借着他儿子小义我们，这位小义我们的基督，这位启示我们的神，在基督身上对我们讲的话，是以最高权威的这一个身份来讲。这样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信仰就一定不可能差错，除非我们误解了他的话。当我们对神的话去解的时候，就引起了信仰的纠纷，引起了我们被世界有姿色而合一神创造功能所研究出来的那些普遍启示的真理的姿色的那些科学家所轻看。如果我们曲解圣经，不单单我们自己信仰受亏损，我们把整个基督教放在受世人轻看的地步，我们的损失大得多。所以对圣经的正解是教会刻不容缓，应当尽心尽力好好去达到，好好去追求的一件事情。你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今天所有的讲台那样放松，对解经的事情这样糊涂，对神的信心这样不看重，以至于许多许多人做礼拜等于没有做礼拜，因为去做礼拜从回来的时候对神真理的了解没有增加多少，有时候越听越乱，因为讲给自己乱不甘愿，要讲给大家乱。当一些没有真正明白圣经的人乱讲的时候，你批判他的时候，他要拉更多的朋友告诉你，很多人是支持的，然后他要用更大的运动使教会发展的更多人来证明神是信他。我告诉你，如果神学信仰解经错误，你的教会的希望就是你越拦阻更多人听真正的道理，那很危险的事情。你不要看教会希望听了，我如果要专心做一个教会，那我告诉你，我可以比任何传道人更可能把教会带到很兴旺的地方，因为我的恩赐不在任何一个传道人下面，无论中国人，无论美国人。但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把信仰路线、真理的架构、对神真理的尾声、真正的知识把它建立起来，否则呢，量不能代表值，这是很重要。我再讲一次，这是我这四个月来心里面讲闭塞的，我不能不讲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大，你可以吸引到千千万万的人听你讲的，你讲的错误，你就在世界上拦阻的那千千万万的名乃是你，就是他们一生一世更难刷清那些错误所带来的坏外境的印象在看人。要更正一个人的观念是难乎其难的事情，而世界上现在最难做的事情，就是更正那些对圣经曲解所产生的错误的信仰的人，把他们带回原位，比把非基督徒带回到主主面前更难。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请你注意这一句下去的话是什么？我特别受感动的就是，当他讲了上帝就能真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小义我们。接下来讲什么？大弟兄，就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曾见过他创造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创造的，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的右边。这一句话呢，连在前面一句话的意义，重要的一个地步，就是告诉你，你不能不听基督的话，因为他太重要了。他是谁？他凭什么讲话？他是众先知里的一位吗？他是以利亚在身吗？他到底是不是主应许要来的那个以利亚呢？ 他是不是摩西所讲的那先知呢？到底他是不是像耶利米呢？因为他有这么多的感情，这么多由于同情怜恤常常体恤别人。耶稣基督悲天悯人的心情使人认为他像耶利米，耶稣基督勇敢真备的话语好像他又像施洗约翰复活了。耶稣基督是谁呢？你把他从诸圣中间来为相敌，希伯来书人完全不同的理想。他是这一位神借着小于我们的儿子，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又曾借着他创造出世界。这两句话使我想了一下，我相信我这样解释，你所有希伯来书的注释书里没看到。你们可以买很多希伯来书的注释，你们可以常常去看那些注释，那你在这里会听到很多很多所有的注释书所没有看到的事情。因为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又曾经见到他创造出世界。这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第二节的基督论已经超越了许多圣经其他先知们的从这个师徒们所讲解出来的最重要的基督论的经文词句，在这里突然就把基督从整个宇宙的开始从结束连在一起。这位基督是谁？这位基督是超越历史的基督。所以这一句话就把我们的信仰挑战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不再认识只以本人为起点，以各个他为终点的历史性的耶稣。 We should depart from the knowledge of Jesus Chris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vents started from the birth in Bethlehem and the death on the Calvary。那样的对历史人物的耶稣的认识，不是圣经所要讲的知道。那个认识不是圣经讲神借着小于我们的这个儿子。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没有把耶稣基督这四个字提出来，一直讲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在以后的章节里面就慢慢提出来。你知道这前后就是一个人，那么这位基督就是道成肉身，道出真道，使我们可以知道真正的道理。这一位历史上的人物，原来他讲话的权威不是在历史中间的地位，乃是超历史的地位。感谢上帝，这样我们认识的基督是谁呢？我们认识一个永恒到永恒的主。这位永恒到永恒的主却在历史中间对我们说话。在老子的思想里面，这个道是道不出来的，不可言说的真理，不可道出来的真理。因为呢，这个道可道就非常道，它就不是那长的永恒的恒长之道，就不是永恒的道。如果老子的启示是圣经来，是神而来，还先知可以等量起观的话，您就轻看了圣经特殊启示超越性。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是可以道的。因为用人的语言向我们说话，虽然在历史界的时间界里面讲的话，但是讲话的却不是历史上的一个人而已。因为这一位的身份是谁？他是谁？比他讲什么话更了解这个中间者。他是谁？希伯来书这读的就是上帝早已经立他为承受万有，就曾经见过他创造出世界。这里就这一个很伟大的视野现在开张在我们的面前，很伟大的挑战，很伟大的这一个的神给我们意象现在展现出来。什么意象呢？你原来看见这个基督是 eternal Christ， 这个基督他 control the end of the history and he starts the beginning of the history。 他是被立承受万有的基督 inheritance of the universe， 他又曾经上帝借着他创造主世界 the creator of everything。 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世界主世界，世界原文不是 cosmos， 原文是四大，所以这里就不但包括空间界，更是包括时间界的一种主宰性的那个真理的神。感谢上帝。所以你看见了圣经里面希腊文 cosmos 有好几个意思的表达，但是在这里用的是时代，不但是世界，更是世世代代的意思。 上帝曾经借助他创造了诸世界，他就是要承受万有的。所以忽然间对基督的认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历史的起点，历史的终点，同基督的关系的这个伟大的思想家。你研究历史的人，你就知道了，历史有固定的轨迹，但是常常有一些反常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是用你所谓的固定的轨迹的原则没有办法去了解，这是历史学的困难，历史方法论的困难。你们台北有一些历史学的学者，我们教授是基督徒，但我相信，除非你认识基督同神的历史的主宰性，你没有办法完全用人的文化中间所归纳出来的历史学的方法去明白去解释历史。所以我的要求是，连历史学家都要好好研究神学，否则你们没有办法在历史界里为基督做见证。这一节的圣经严格的要求我们明白什么？明白基督是创造出世界的，基督是承受万有的，所以他们整个历史开端结束的控制。你的基督多大？ How big is the Christ you believe? How big is your Christ? 你的基督是不是一个圣诞老人？所以你每年见他一次，拿着礼物就走，明年再来找他老人。你的基督是不是那个许多医生要花他很多钱才要看你的病的，他免费就医好你的那位好先生？你的基督到底是谁？是个慈善家？你的基督是个道德家？你的基督是个革命家？你的基督是历史上一个完人之范？你的基督到底是个有人格价值但是却没有神性的那位？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节的第二句马上讲这句话，上帝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又曾经借助他创造出世界。那这事情太大了，如果你不听这个人的话，你要听谁的话？他宇宙万物要向他归去的时候，在他的终极性的那个完整里面结束一切的存在，那宇宙万物也曾经是因为他的创造而产生现在各样的存有，那他又是宇宙的产生者。那这一位起点到终点掌握了整个宇宙的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你对他这样的话存什么样的态度和反应？这个太大了，我永远不能想象有什么人能够比希伯来书的作者能够用几节的圣经讲这么多的东西在里面。有的人说唐牧师你讲到太长了，听了几个钟头才一节两节，我到死还不知道希伯来在哪里。我很简单的心理选择，你讲到太长你可不必来。但我告诉你，到我分身摧骨研究思考，我也没办法讲出里面的万物，因为太大。你会发现这几堂你听了希伯来书很伟大吗？你有没有感到这几节里面包含的意义太伟大了？真的太伟大，我知的太少，所以只能这样解释。我的知识有十倍，我可以十倍长的解释，那我们可能十天才讲一句，那也不算浪费时间。因为对神的话抓住一句就信一句，比起你读了几万句却不知道是什么，看到亚伯拉罕从来没有看过马太福音，亚伯拉罕从来没有买过新旧约全书，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听过保罗讲道，但神对他讲一句他就深深知道那一句跟他一生的关系，他在历史上借助对神话语所产生的回应建立的信仰的影响性是什么，他清楚知道。我们把这些话一句一句好好的把它转到我们内心深处去，以后你不能再随便被人动摇了，因为你的基督论清楚。为什么听基督的话？上帝过去借着先知讲话，后来借着基督讲话，这个基督的话为什么要信？因为上帝曾经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所以他是真正合法的万有的继承人。你可以把它轻看吗？一切的一切 多少的富有，多少的官有，最后呢都要归向 Bill Gates， 以后还要归向他。这个他不是终极性的成有者，不是，是基督。但是很奇怪的是，这里不是说奇怪，很奇妙的是，这里呢先把末世论的点先讲，再延伸到创造论的点，是先提到承受万有，那就是 ending point， 再提到这个 beginning point， starting point， creation。 为什么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因为对基督的认识，我们知道历史不是没有目的的，历史不是没有目的的，宇宙不是盲目进展的。很糟糕的两种学问，一种是这个叫做进程式的神学，另外一个就是进程式的哲学 Process Theology， 过程哲学，过程神学。英国的这一个呢 North Alfred North Whitehead， 同这个Chicago 大学的 Hustler， 这些人就在走了这个进程的过程学的这个哲学来解释万能。然后呢就另外一派的神学就把它化成了连神自己也在过程中间，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以后它变成什么。有这样的学问，有这样的神学，有这样的知识，因为他们先假设神是可以用人的理想，人的思想理性去把它想出来。神不是理性的产品，理性是神的产品。大家说神不是理性的产品，理性是神的产品。用被造之理性去推想创造的神是大不为，这是完全错误的。神不但告诉我们这世界是有开端的，神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有结束的。神告诉这个历史是有起点也是有终点的，所以在到了第二届的第二句的话，马上展现出基督徒的宇宙观加上基督徒的历史观出来。这样伟大的思想你在哪里找？感谢上帝，上帝使基督为承受万有，而且早已经定了，表示神是有计划的，神是有整个宇宙的这个创造的计划在里面的，而且他按照他的旨意行事。在神没有未知数，在神没有不知道要发生什么的那种未知数的分量， The unknown quantity of future doesn't happen in God's life。 在神的生命里面没有未知数的分量，没有不知道要怎么样。所以你说某人呢，上帝怎么叫预定他的救？因为上帝早知道他要信了，所以就定他的救啊，这样就解决预定的问题了，免得我们吵来吵去变得半死。上帝是万知的吗？无所不，他知道这个人要信他，所以就定他的救了。这样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把上帝的定放在人的定之下，不同的地方，他先知道 他才敢这样定。你还听不懂？我再讲一次，如果不懂 大概 你就是被定那一种。因为上帝知道这个人要信，所以上帝预先定他信主，后来他就信了啊。上帝就往这，你就秘密给上帝知道，那么上帝不敢定你不得救，因为你要信他嘛。既然你要信他，他很高兴你要信他，所以就把你放在百名单里面。有一些人不要信他，上帝早知道了，知道了他的秘密，就把你放在黑名单里面。所以上帝定你得救不得救，因为他早知道你要不要信他啊。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信不信是谁定的？是你定的。那你定了神才敢定，你定了谁才敢定？表示神在之后，但是时间上他在之前，因为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他在你以前，所以他先知道你秘密才替你定。这样的神是被动的神，因为他定是因为你要不要接受才定他，他的定是被你定的。这个思想是错的。神照着他的旨意所定的，是超越人，因为呢，在我们还没有 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定了我们，而且定了基督为我们死。那这样呢，我们看见这一节圣经就把这个基督教的历史观展现出来。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不是事件加事件加事件加事件加事件加事件的历史记录。History is not composed of the events and events plus events plus events. Those records totally call history. No. 历史事件加历史事件不能等于历史意义，但是历史是在事件与事件与事件之间有那些的以永恒关联的意义所产生出来的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样呢，神早已经立耶稣基督为承受万有了，又曾经借着他创造出世界。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历史观里面有一位神是历史的开始，这位神又是历史的终结，而历史的终结是不是跑掉离开他，都要归到他那里，没办法逃脱。他是承受者，他是合法继承万有被定指定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感谢上帝，如果他是历史的这个起点从终点的控制者支配者的话，那么这一位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就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我现在的历史中间的任何一个时刻都应当与他有一个特殊的关联。我不知道英国一个这个历史学家怎么会讲出一句话，我吓了一跳。他怎么说呢？这个人叫做 Wells， 英国的历史学家 Wells 讲一句话，他说历史的每一点都直接跟上帝连在一起。他怎么讲会讲这样我不知道，但是这句话就表示这个历史学家已经发现历史不是像我们所想的中性的无定向的，是人把它决定它要走到哪里去的，不是。也历史有个固定的方向是神定的，啊，就人的被神许可犯罪自由的误用到什么地步，都总有一天没有办法逃脱。神要用他的公义审判罪恶，用他的慈爱和信实拯救他所应许的。那这个官方面就一直去一直去，到最后一定要呈现的终点啊，那个终点的是什么？是基督。起点的也是基督。这样呢，就给我们看见创造论跟末世论就成了整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历史的这条路线了。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就知道这宇宙是有来源的，一个基督徒真正的信仰也知道这个历史是有目的的，有 telos， 有真正终极性的目的。这样基督在这个整个历史中间的过程中间，他是谁呢？他是创造的点，他也是成全的点。 Christ is the point of creation. Christ is also the point of consummation. 什么叫做创造点呢？因为基督万有才存有，因为基督万有才被造，因为基督万有才出现。什么叫做成全点？因为基督万有终于照着神的旨意，到最后的时候被成全的基督同他最大的全能之中。基督是宇宙的形成因，基督也是宇宙的目的因。今天我们看见有一些的这科学家，他很难逃脱对神存在的这件事实，应当有一些基本的信仰。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认为神就是终极的目标。法国那个大科学家曾经在北京周口店参加探险队，发现北京猿人的 Pierre Thélard de Chardin， 这个人就走这条路线。基督是什么？基督是我们要向最后目标前进的那一点。基督就是最高的理想，基督就是最完善的人格，基督就是最伟大的道德化身。那我们人类要进化，进化他用进化，因为他相信进化论。那人类要进到最后呢，就把我们提升到基督的那一点，那是人类的最后一点。传统的神学是告诉我们创造的那一点，近代的过程神学把我们带到那终极性完全的那一点，而这两方面都 与希伯来书这一节是有所差距的。因为希伯来书的这一节直接告诉我们，基督就是创造因的那一点，又是成全因的那一点。那么这样的历史从哪里出来的？这存在从哪里出来的？宇宙从哪里存在的？因为基督的创造存在的。宇宙的终极的时候，目的达到的时候，完全是怎么样的？在基督里面完全的。He creates and he will accomplish. The creation point and consummation point. Consummation 这个字就是完全成全的那个点。这个成全叫 consummation， 不是 consumption， 你们不要弄错了。Consumption 是消费，一 consum 就完了，再 consume 再完了，再 consume 越来越完了，叫 consumption。但是 consummation 不是完了，是成全了，成全了。这英文就 finish 可以两种解释 ，it is finished， 完了 ，it is finished 成全了，两个都可以的。但 consume 就不是这样 ，consume 是成全。不是完蛋的完。有一个人英文相当好，圣经不输，所以人家请他翻译那个讲到的 Jesus said on the cross it is finished， 那个人说耶稣说一切都完了不是完了，是成全了 accomplished tetelestai， 希腊文已经完完全全成功了，成全了，一点点已经总结束了，已经成就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基督是创造因的那一点，又是成全的那个果的那一点。这个基督的既然是创造因，又是成全之点，所以历史就向着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而走过去。这样的信仰是使你知道，你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刻，你只要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有份，你与他连在一起，在他话里面建立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有方向的。一个这种历史观、这种宇宙观信仰的人，是不会随便轻看自己。一个透过基督徒神启示的道，认识到我们在历史中间的地位、我们在历史中间的责任感的人，他不会灰心丧胆。一个有这种觉悟的人，他一定要继续不断支起力量，在历史中间发挥永恒的果效。我在讲什么？有这种历史观、有这种宇宙观的人，就透过基督的智慧、用基督的能力，他愿意继续不断支持他，然后呢，就建立在历史中间有永恒果效的那些责任。这样呢，基督徒不是活在暂时中间，基督徒是活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在暂时中间。向世人出现证明，基督徒是透过有限的时间的延伸，来把神永恒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基督徒是借着神给我们的暂时中间的机会，去达到神要我们得到永恒的奖赏。基督徒的暂时永恒，永恒暂时，是透过基督这一把钥匙，我们来建立起来。那么基督既然是起点，基督又是终点，那么基督是起点跟终点，中间怎么样的？它是 incarnation point， 道成肉身的那一点。所以这样就把永恒跟暂时接连在它里面了。感谢上帝，他的儿子来讲话，这个儿子在我们中间讲话，道成为肉身，道自己把道道出来，使我们知道这个叫做道。我们做一个知道信道的人，这个道是什么呢？不是我信耶稣上天堂这样就算了，我知道这个宇宙是从他来的，就宇宙要照他的旨意成全，而我竟然在这个永恒的神的旨意中间被放在暂时中间的这一刻，使我发挥永恒的果效。所以你有这个认识之后呢，你的信仰、你的生活一定不一样，你的利用时间的方法也不一样，你跟你一生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因为当你按照神的思想去想的时候，当你按照神的感情去感受的时候，当你按照神的意志去定义的时候，当你按照神的计划去行的时候，当你按照神的目的去定方向的时候，你就变成与神同心合一的人，你就变成合神心意的。归正神学就要人走这样的
一个生活。Reform theology is to require people to think after God's thinking, to feel after God's feeling, to act after God's action, of God's plan, and to do what God delights. Not only the 生命，就是神的计划里面，与他融合在一起。感谢上帝，这耶稣也就耶稣说来跟随我。来跟随我，凡跟随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面走，他们必要找到生命的光。这些话太大了，我们以为很简单，我也以为我可以随便讲这些道，我会背圣经背得很熟。有时候我听一个人讲道的时候，我听他哇几十节圣经连珠炮背出来，结果我发现了他圣经很熟，从头到尾不相连，就有一些字有相，有一些相似的他连出来，我给人家印象哇圣经很熟。我不知道他到底明白多少，我盼望你不是如此。我们好好把神的话吃进去，细细记载，去了解你们伟大的地方。你就是只能够知道一点点，但这一点你深入了解，你就可以举一反三了，你就可以完全明白许多相关的其他教义。所以我说有关教义性的，我会很详细的解释。那些不太关乎教育性容易明白的，我就很快的带过去，这就表示我对神的不解。感谢上帝，
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